你好，师傅，那个我又来了，
来吧，没有事，来吧。
因为刚才那个我坐在这，或者是我把气一沉，然后呢，他也不是说经历了什么潦潦分明啊这些，就不是经历了什么光啊这些，但是就感觉就是有一种感觉，就是清清楚楚的那种感觉，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。
是什么呀？是不是什么呀？
是不是那个我们说的那个见性那个佛性那个，就
你
好
是
像，
急见性吗？急躁不行啊，急躁了能行啊？这里头它有是不是吗？别急躁了，着急找到见性，找到一个见性。活着是对见性的误解，活着是心里急躁，没有误解，这不能急躁啊。
就是那一刻没有。急或者不急，就是因为那个好像塞不下急或者不急的空间嘛，
听不懂你说的话，
待在急迫不急的中间，
就是感觉
中间咋回事？
不是中间是李华师兄，不是我，
中间是李华，
不是我这就是
那
感
李
觉。
华说说中间咋回事？李华，
师傅是师兄自己说的，说因为他自己这么描述嘛，您说不能着急。
我们
就是
中间
这么描述和这个询问，我有一种感觉，他急于见性，急于见性，着急要一句话。我现在要是跟说你就见性了，其实你咋的？你觉得适合他，其实不适合他，他还会怀疑。
着急要几句话。
哎，着急要我说个话，实际说话也不管用。
不用，你不说，我感觉就是，因为这个好像是小时候从小到大经常干这种，比如突然觉得，刹那一下，我愣一
别
下，
在这做文章了，既然出，我就多说几句吧。真见性者，无性可见，你这明明是有性可见，是真见性吗？有性可见，不明见性。真见性者无性可见。这我说这个话太多余了，现在说的不应该这么说。
没事，说了也不怕，说不说都，我要起一念，说我见性了，或者是这就是，也多余。
不是多余，是完全是误解。哪是多余啊？完全暴露了你执见有问题，暴露了这个事儿，并不是啥多余不多余的事儿。
暴露是
你再看看老人怎么说，
暴露是天大的好事。好的。
这怎么
我
成
知
好
道，
事啊？
对，把自己的问题暴露
对这
出
个
来。
事有误解，它是好事。你看看老人怎么说。
好的，把自己多暴露暴露好一点，师傅多指正。
上指正，但这就是说最基本的知见都有问题，谈不上指正。
行
我
了。
说的不会准，以老人所说为准。你可能都没关注过老人怎么说，还是关注一下吧。我说的不，你别管我怎么说，我说的不准确，不会准。
行，阿弥陀佛，再见。
阿弥陀佛。
刘师兄问。怎样理解无性可见，师傅？
我说真见性者无性可见，不用理解真见性者有你理解的余地吗？你能理解的都还没到见性的程度呢，那还算那就有性可见吧，反正是一开始的那个说法。
哎，钱老师好。
您好。
钱老师，那个就是无性可见才是真见性。
我换句话说吧，真见性别人说无性可见。
那就是说，你见性的当时你也没见到个什么，就这样理解呗，是？
这都是思维，别思维了，没好处。我就说没有用处，别思维了，别去理解了，这不是理解的对象。
师傅，我这地方不明白。
师傅，我说别思维了，这个也不明白。
这个明白，这个明白，
这个明白，你还思维呀？
那我
这是修行才能达到的，你好，
对对对，
你是不是修行对法的？是不是啊？是不是修行能圆的？
是
修行能圆的法的，前座完成的怎么样了？
完成一半了。
那好吧，接着完成，现在是践行的最扎实。不过完成以后再说了，现在既然这样还在做这个项目，完成以后再说吧。
师傅，刘师兄的情况，我是听他这样说过啊，他描述过，他应该是对一念不生、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有过体会，然后在这个地方呢，他就是有点不太明白什么叫
一念不生、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都不用体会，你告诉你马上都能知道是咋回事，仍然不肯啊，到现在这个时候。
对对对，师傅，我就是说，当你见到的时候，你才真正体会到无性，那个无性可见才是真见性。就你到那个时候，到那个时候的时候，你才能这样说。就是你不到那个时候，你又没法说那个无性可见才是真见性。
到那个时候就别说。
对对对对对对对。
那可是现在不到那时候，抢着说呀。别说了啊！
对对对对，我就是理解，就你不
修行吧，别说了
啊！对对对对对对，就你不到那个时候，你就别说无性可念才是真念性，你正到那个时候才能这样说，是吧？哦，好好好，感恩钱老师。
不是这个话，你说这也是误解
啊！
别参想了，别考虑了，根本不是在这个思维里，不是在思维中解决的。
是是是是是是，我知道了，钱老师，好好用功，好的好的。
对呀、啊，你不是还在打坐吗？打了一千座，打了一半了。
对对对，打了500露头了。
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打了一半了，接着打。
好的好的好的，谢谢秦老师。
我跟你这样说，上500落的时候是践行的最佳时机，最好的时候。那你这个在着相哥。
对对对对对，还是着相，对对对，是是是，谢谢秦老师。好，我没问题了。
我又来了，师傅。
又来，
又来看看你。那个，你说我着急，我认；你说我关注气脉、气功界的，我也认。然后，
你可能没有练过气功，你刚才不说你没练过气功？
没练过，
但是那个就是那个味道，我讲的就是那个味道。关注气脉，
我认，我认，因为我确实关注身体这个变化，那我现在也将近，实际上我已经500多，其实中间加过一轮，这加起来前面有100多，再加起来700多，再加那两轮就不说了，哪个两个？那我这个除过知见上或者没看老人的那个，还有哪里影响了我见性了？
看书不看书，或者跟这个。你呢？你心里自己有一套理论，你才需要看书。你没事的时候不看书，就直接修都可以。你现在是急于坚信，不说打坐，只说坚信，这毛病在这儿了。太急躁了，急于坚信啊！
我就是个急性子，打坐。
那这个急性子就是个急性子，就是个障碍。你就是个急性子，你就是有这个障碍。仗什么？仗坚性啊，反而不坚性了，仗着你就不能坚性。
那此时此刻一缓一坐一沉
心，既然知道这个，就不要着急了，越着急不是越见得慢呢、啊、坚性越着急越慢。
实际上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，就是总想等着那个，哎，等着那一片光明。
这个那是你打坐有功夫了，可能会有警戒，这个警戒很像描述的那一片光明，你现在心里先装了个样子，反而不一定有了，别考虑这个了。
对我来说现在怎么做，继续打坐啥也不想。
是啊，你不正在坐着呢？
对，
你现在的想法都是不利于你那个正在进行的那个坐，对你这个做没有好处，你这样思维对不对啊？
对，打完这个气 再有300多座，我想家家做啊，早早把这个打完了。
别急躁，别急躁，急于完成任务干啥呀？别不要急躁。
行，好的，再见。阿弥陀佛，
好好好，再见再见，好了。
师父，罗师兄问：明心本无，见性本有，跟即心即佛是一个意思吗？
它是一个意思，就哪儿好啊？不是一个意思，哪儿好、啊？我听听。是不是一个意思？有什么用？你告诉我，然后咱再讨论它是不是一个意思。我觉得傻欧的这么说了，他这个问题毫无意义啊！问这干什么呀？一点用都没有。
嗯，
是不是？干啥用啊？与修行、与见性，就是与认取不认取都没有用，搁到修行本分上也是没有用。问这干啥？
嗯。
啊，那个不操这个心反而好一些，操了这个心，把你的心站住了，
嘿嘿
嘿，再去别处用功，就好像找不着用功地方了。
嗯，
要是有用的，当然可以考虑了。有用吗？我都觉得没有用。
嗯，
我不就问我你可能认为是有用，你说我告诉你，问你这个是有用的，怎么，你说说我听听，有用都好吗？我说的不一定对，你说什么用？做这个事。
他说他想问师父怎么能做到无我？
本就无我，不是你做到了才无我，你要是做不到，他就有我，绝对不是。本来就无我，你不能弃如本来，弃如本来，他本来就是无我的。就是无我不是修成无我了，原来有我啊，我修行他就无我了，绝对不是，原本就无我，你不认为他无我而已。你们就是你不能契合这个我而已，原本就我，原本不是有我，不是通过修行才能我，绝对不是，本就我。他这个问出就是怎样才能证到我，就这个意思。
嗯，
我不是证到的，本来就我，哪能是证到的？原本就我，不是说你证到了他才我，证不到就有我，绝对不是。
他说总觉得有个我在。
当然了当然了，这不就是这样，所以才说无我了。你要不总觉得有个我在，说无我不没意义吗？
嗯。
你那个总觉得本身那就是凡夫的情见。
嗯。嗯。我这就说弃入好难啊，只好先不弃了。
这先不弃啊。这个我说的气数，他说这个气数已经不是我说的意思。我说他太急躁了。
嗯，
我说他太急躁，这能急躁吗？这个事儿，急于见性实际上障碍见性啊！你越急于见性，越障碍见性，见不了了，可急躁。
嗯，我这种应该是过了千座了。
啊，早都该气数了，到现在还没气数，也就是不肯不着相，很简单的说。
嗯。
肯不着相，
嗯，
这就叫做不肯见性，肯不着相就是不肯见性，
嗯。他说他太入戏了，
太啥？
太入戏了，太就是把这个世界太当真实了，
绝对不是那回事，就是误解了，不是太入戏，是太误解，
太误解了，嗯。啊，师傅，李师兄问：无我是不是心外无法？
心外无法跟无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，别掺和了，它不是一回事儿讲的。
齐老师好，我有两个问题，请齐老师解答。
好，你讲吧，讲吧。
第一个问题就是，一念不了了分明就是觉，这是不是对的？
我还没听懂。
了了分明就是觉。
哦，是不是？
我没听懂他说的啥。
师父他说了了分明就是觉，这个觉是不是他是指那个觉性那个觉？
了了分明就是觉，这个话我这听着真别扭啊。
我们都知道了觉了，我们的有觉在。
听懂了。是不是就了了分明是因为那个有那个觉在，所以是那样。
对对对，就是这意思。
这个他是这样说，是对的。对。了了是因为有觉性在才是了了分明，这个也是对的这么说。
哦。第二个问题， 老人说打成一片，这个一片打成一片是不是风光常住？
风光常住啊，
没听说过风光常住啥意思，你解释解释我听听。啥叫风光常住啊？给我听听这个具体意思是指的啥。你说风光常住指的具体啥意思，我没听懂。
一旦风光藏不住，
一旦风光藏不住，
赤裸裸的敌地面风。
对对对，就是吧，这个风光。
啊，这是这个事儿，是这个事儿。
是的啊、哦。好，我的问题、完了。谢谢齐老师。
这古禅师的话，古代禅师说的话。
嗯，
这是引用的，不是他说的，是引、他引用的古禅师的话。
嗯。
这说的佛性，这一段风光说的就是佛性。
哦，
大禹祖师解梦。师父，藏师兄问：修心中心期间，是否少事少学比较好？
少啥？少事啥比较好啊？少事
少事少学。
少事少学，那得看你这就看你本人的情况。
嗯，
你是没事人，那当然少事少就好。你要是有事人，偏偏得让多给你找点事，让你多学点，就看你是不是没事人了。你是没事人，当然了，少事少学好。
嗯，
你要是有事，你有住帐子，再给你一个住帐子；你没有住帐子，没有住帐子就夺了你的住帐子；你有就再给你一个，你没有就夺掉，让你更没有。
师兄们不能理解，是不是？能不能理解？
这不就他就他说就是说的他这个事儿啊。要是光说住帐子这个话，还一下子还想不透。就他说这个事儿，正好把这个话用在这人人都能听得懂啊。
嗯。师父，彭师兄问：回向的时候手印在头顶念45遍，还是多念几遍？念15遍？
没有45遍，10多遍。
15多遍。
原来是15遍，原来是11次，后来说成15次，不知道咋回事。15次也算11次吧，这也没啥大毛病。实际上一开始就说11次，念11遍，11遍的意思就是12多遍，也没有基准，一定掐准个数，不掐准这个数，大概10来多遍10来遍就可以了。
嗯。
后来就掐准了，成了15遍了。这个是咋那弄到这儿，我不知道。因为这你不能否定啊。万一他我听老人说的，老人什么时候给我说的，咱们不知道啊，老人告诉了15遍也有可能啊。
嗯。
现在我还没有听到有人说是老人说的。我是就是说要是他这么讲，所以就不好说别什么了。
嗯。
我听老人讲的是11遍。鱼啊。
嗯。
是鱼。有10多遍，
嗯嗯嗯，
6遍跟11遍没啥差别，他不15遍也是11遍嘛，
啊，
没有毛病，15遍就15遍嘛，反正那也是11遍嘛，
啊，
齐老师好，
您好，
你好您好。嗯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，就好多年前我修过心中心，那个时候就是找了一个师傅给安排一个小寺院，就那个时候事儿比较少。然后家里没有什么事儿、然后做了百住。
你觉得修心中心的话，必须找一个像你说这个地方，必须找个这儿才能修吗？
不是，当时想的说比较方便，所以我就去了一个小的女中道场。我也知道要火种生莲，但是当时那个机缘我就去了一个安静的地方，百住以后回来
也很好啊，找个安静地方也很好。
对，然后我就对比了一下，中间因为那时候年轻，然后就断了几年。那几年给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这条路是对的，然后后边我又接起来修的六字明，但是感觉到这些年随着年龄增长，家里的事儿不断的增多，就感觉到自己的烦恼很重，然后好多事儿就是挺力不从心的，身体它确实是那个无常的，它会生病，家里的这个负担很重，所以我现在的感觉是当时没想是不是要找一个那样的地方，但是现在感觉压力很大，就比如说单位啊，我家里的事儿比较多。
你能找来那地方也很好啊，并不是找地方不好，找地方很好。
所以我就想问问老师，是不是我这样这种心，就是非得找一个那样的地方，但是感觉现在确实。
你别说别认为必须找，那倒不必须。
嗯，
倒不是必须找，但是你能找个地方也很也不错，这儿绝不是必须的。
嗯，
不是必须，不是必须要找。
老师还有，嗯嗯。 还有问题就是在这个期间，因为我那个在山上打百坐的时候吧，当时的老师就是说先百坐之内就是先不要看其他的书，我就认认真真的除了打坐就是持咒，然后那个时候也不懂，但是感觉那样状态下确实很容易进入那种安静的状态。对比到现在呢，我觉得我可能没有体力各方面没有那么好，我就是想问如果现在我再重新修心中心的话，这个期间要比如说要多看一些老人的书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吗？但是我现在的
要附加条件呢，别附加，没有任何条件附加。
哦，
该看书不该看书也是根据人的情况说的，不一定谁都是要看书，或者不一定谁都不看书。
现在可能是
你的情况。
对，这些年就是我感觉多了东西之后，我觉得我会有很多压力，我好像就只能做一件事儿，这一件事儿就一心一意认认真真的去做。比如说关心或者什么的事儿一多，我就容易跑乱了。
那就那一件事打坐吧，就打坐这一件事。
哦，根据自己的情况，能把自己用就是这个能安，你要是有能力的话，你就可以多做事儿，多去学习。
你看你这理论多不多？没有任何理论支撑，只管打坐吧。
我知道了，谢谢老师。
真正的省事的是可以知道打坐就打，没有别的想法，这是最省事的。要不然就都多事了，一多事他就累人了，也都这个时光啊，他就淌散过去了。这为什么能浪费这么多时间？因为多事，就因为多事他浪费时间。
现在回头想想，确实是我有的时候是因为自己多事，给自己造成了很多的烦恼。这个还是自己智慧不够了，所以要多打坐。以前就是坐打少了，然后中断了。感恩老师开始。
中断不是这个原因吧？
当时就是我刚开始。
中断原因可能你不好直说，我猜一下。不好直说。
当时其实
就是你说的
心力也不足，当时对解脱的心，我甚至我那个时候。我都不知道我学佛我是为了找智慧，当时那个年纪二十几岁，还不知道什么要了生脱死，觉得那个很遥远，说实话对佛法那个就不是太了解，但是我看了老人的视频，我就自己找着就去了，去了以后就到那个济南的那个圣井的元音寺，实际那个时候我什么都不懂，就是一心一意去打坐了一段时间以后，然后那个心可能是发心
倒是很好，你这些打坐坚持下来了好极了，他就恐怕没坚持下来，什么也不考虑，一心一打坐是极好极好的，非常好非常好的。对，
所以中间这些年这十几年过来了，吃了很多苦头，现在回头想想那个时候是最幸福的，但是你当时不知道，当时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就是你的那个心力啊，那个底气就没足，就你那个知见也不正确。这些年就给我的唯一的收获就是你走的这条路是对的，你吃了这些苦就补你前面的那个差的那些，后边你重新再修法了就好好的修下去，所以我当时觉得就是如果我能少吃少，
你当时现在你说出了你当时间断的原因，
当时对佛法呀什么你吃不了苦吗？然后你又
绝对不是
参加
没有信心哪吃不了，
对对对，就是没有信心，
没有信心也就是说不相信他了，所以要间断了。
对，
怎么回事？
对，
现在又把信心捡回来了，又重新开始了。
你可是老师，就是当时即使是你没有什么信心，你去做了，但是他给我的收获，
当然不是百分之百的没信心，就是信也有，怀疑也有，这个怀疑压倒了这个相信，就间断了。
对，
这你说能坚持的时候就没怀疑，也有怀疑，但是那个相信能压倒怀疑。他就一直坚持下去了。就是多分少分的问题，多分相信少分怀疑都能坚持，多分怀疑行了那就间断了。
对，您一下就说到心里，说到点子，可能我自己都总结不出来，或者是看得没那么清楚。
肯定是如此，要不然的话那要说不能坚持，为啥一开始能坚持啊？那时候信心正浓着嘞，他就能坚持。
是的，是的，就是
传入信心受到伤害了，坚持不了了。
是的，老师，哎呦，当时的时候听到老人的视频，就觉得，热泪盈眶的，也不知道那个时候老人讲的是佛法还是什么的。 反正就是一就是当时的那个就那个劲儿，就跑一段时间跑到山上去待了三个月，哎呀那个劲头是很足，下来山就不行了，回到现实生活里边又回到跑到以前的那个状态里了，逐渐就回去了，就是还是信心不足。这样老师，我是想机缘合适的话，我就想重新再上新中心，我老师开示一下，就是我要做什么样的提前的准备。
你不早都一修过新中心，你也知道咋做了，你直接开始呗，没有啥事啊。
哦，直接开始就行了。
啊，你都已经受过新中心法了，还有啥说？要是没有受过新中心法的，你得找地方观顶啊啥，这些事你都做过了，你还不敢直接开始啊？还直接开始？
老师给我加个油，增加一点信心吧。
加一点信心不能靠别人加啊，是你自己的事啊。
嗯，
大信心不能靠别人，这个谁，并且靠也靠不住啊，谁也帮不上忙，那能帮上这忙，帮不上信心的忙，要能帮上信心的忙，你想让他信佛，他就信佛了，不行的，他不听你的，他还是不信佛。信心这个事别人帮不上忙，只有自己能找。
嗯，就是还是根据自己的情况。如果你能，
不是根据情况，而是你自己下定决心啊。
嗯，
你现在模棱两可的，到时候很可能还会出现间断这种情况。
知道了，谢谢老师，感恩老师。
师傅，妙师兄问，他说我想往生都算类愿，但是很多人说，嗯，往生都算类愿，要有禅定功夫才可以去，就这个问题有些困惑。
你知道吃豆腐知道吗？我才知道不知道。
师兄您知道吗？此事咒。
知道这个咒语不知道。
嗯。他说他知道，师傅。
知道相信不相信？
嗯。相信吗？
你知道有这个事儿，相信不相信这个念吃咒能往生，相信不相信？
他说他相信。
相信没问题啊，他怎么会有问题呢？相信还有问题吗？
嗯，
你就不让他加码了吗？还有禅定功夫不好，那说了，师傅说这个事儿了。
师傅，他后面还有一个问题，他说，打坐的时候心念耳闻合适，还是看住没有念咒之前？哎，他这个是个啥问题？
对呀，他自己传过可能算啥呀？自己传过的不算，别相信了。
嗯，
活着是听谁说的？他这不一定是自己传过的
啊，
我们都没听说过，他说出来了，是不是？你看，
是啊，
老人也没那么开示过，他就说出来了
啊，
不知道他在哪听的。
我感觉他是不是没修心中心啊？
不是没修心中心，修心中心了，但是呢，之前听到过那事儿，又回来又回来了，因为什么呢？他见过，在讲。生斗山内院有多少多少难，生西方极乐世界有多少多多么多么容易
啊！
听着，哎，就这个事儿造成的他的思想
啊，
可受这个影响
啊。
这个呀、应该以经论为准，佛说的，以释迦牟尼佛说的为准，他都不看看关于斗山内院的经典和关于西方极乐世界的经典，看看那些往生条件，他都没看过。看过以后，他自有结论，他没看过。
嗯，
但是他就听现在这个人这个说，那是人说的，不是佛说的。我说的意思，你听听佛说的，别光听人说，只听人说不听佛说会产生误会的。听听佛怎么说的，再看看现在的人是怎么说的，你就知道他说的有没有偏颇了，就知道了。
嗯，
我就是建议他听听佛怎么说，看看不定。
他说好的、
老师师兄们新年好、我想请教老师，就是我那个在整个心密这过程当中，那个持世咒断过两次，就是假如将来我满千座了，那我是不是要重新计算那个持世咒的那个
持世咒？不用计算了、计算它干什么呀？持世咒没有修千座的要求。
哦，持世咒就是
每天就让你念的不多，每天49遍，49遍一会儿都念完了，这都完不成了，这太容易了，可以说是。
是的，是的，我就断过两次，不知道那个 可能当时听他们讲说那个时候对这个咒的理解不是很到位，因为我当时比较向往的那个他们是说那个往生的时候去净土，还有一个说那个兜率院，所以我不太清楚那个时候打纠结，然后就断了两次，后来其实是因为自己的自见有问题。
就你说的情况我不了解了，你这之间怎么回事啊？我都不清楚。
对，因为当时对那个兜率院和净土这两个
地方，兜率院本身就是净土，它不属于异界，属于界外净土，本身就是净土。
啊，是的，嗯，感恩老师，就那我知道这个问题了。我想请教第二个问题，就是刚刚师兄说，嗯，那个情况，其实我之前也有过，一个是着急，就是对见性很追求见性。第二个的话就是对于这个迁座它会有一种时间上的概念，但是好像我现在500多座600座不到，我觉得我最近的变化特别大，就是不太容易被这个境所转，就是心里面是很安定的，而且好像就是你马上我往生了我都不会有什么恐惧那种感受，但是我又在想
往生
了
会有恐高兴都来不及怎么会恐惧啊，
高兴也不敢高兴，就是也没有
往生是多好的事啊，不敢没有啥不敢啊，太高兴了，
光复不到家往生了也害怕呀，还可以修一修活着，
我修一修啥咋回事，
就是还可以继续用功嘛。
啊，没听准这刚才说的啥，往生怎么了，
我说就是假如真的是一切随缘嘛，就是不会有那么多的期待和那个需求。但是老师我发现我好像心里还挺开心的，我才500
多多。那你没有，那我有，我期待。我需求往生，我期待往生。那是你没有，我有。
老师功夫到家了，那我。
这啥少爷功夫到家了怎么就不期待了，期待往生。
期待往事就解脱了哈，感恩老师。嗯，请教老师，就是那个我刚发了一段老师之前的开示，就是关于那个楞严经的十番显见七速真心。
哦，十番显见。
对，楞严经里面的那个十番显见七速真心。
嗯、
哦。就是我怎么感觉我不是感觉哦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这个习性的问题，我总是记不住那个十番显见它哪十番哪七处，但是呢、
啊、
老师、
那个、光看目录就能看得出来，你看楞严要解了没有，
我
楞严要解这本书看过没有，
我听老师老那个老人的视频已经看过一遍了，好像是我的态度不很端正还是我的习性怎么
样，我说楞严要解啊，我叫你看只看目录，只看楞严要解的目录你就能看出七处真心是哪七处，十番显见是哪十番，光看目录都看出来了，不用说看正文了，更不用说再去看正文了。
我想请教老师，
看过这个楞严要解翻翻目录都能翻出来十番显见哪十番。
嗯，我想请教老师，就是是不是我一定要把这个细节看清楚呢，像老师说的
那
真心
十番显见算细节啊，不算细节。
哦，真心舍不掉那个，
那是纲目啊，
梦心不可得，
那就是就好像分段，分段一纲目那是内容，那能算，哪能算是细节呢？不是细节，那是个目录，纲目，就是这个文章的分段意思，就这个意思，段段的都啥意思？这叫佛心。
就是我至少要能说得出来哪十番哪七处，就是可能我自己还是没有用心去看。我想问的
意思就是，你看就看出来了，非常明确啊！光看目录都能看明白，更不用说结合正文了。
那老师，如果能看目录看出来，他为什么还要把楞严经写那么厚一本？
目录是讲经的人讲的呀、啊，写的呀、啊，目录讲这本经的人写的。原来经文没有目录，哪有目录啊？
哦，明白了。行，我不废话了，老师，我发现了，其实我想找捷径，其实没有捷径可找。
那是捷径啊，
就觉得那个讲的，
我听听你找了个捷径，我想听听是你是哪样的，什么样的捷径咋回事？
对，我其实不太想去看那个哪十番哪七处，我总希望去看结果，就是真心无处不在，妄心不可得。其实我就是这种。
那你不在经文里找站着找这意思，他就是经文的意思啊。就你说这个妄心不可得，真心无处不在，就是经文的意思。你不往经文里找，你往哪找啊？
好的，老师知道了，在经文里找还是得看。他那个经文太复杂了，哎呦，那么厚，我现在在诵又厚，然后
他再复杂，他也是一段一段的，每一段有每一段的意思。
好的，好的，明白了，老师。我还想请教第三个问题，老师，就是明心见性，他这个见性跟佛性，你不能说
佛性就是明心见性，就是说的见佛性。见性就是说的见佛性啊，正好就是说的见佛性嘛。
就是他说这个，不是他说，就是他有这么一个说法，说这个明心见性是起修。那你就
起修怎么这怎么回事？这哪来的啥理论呢？明心见性是起修怎么回事？
就是没有明心见性之前，他其实都是一种盲修瞎练嘛。
那是说的见性以后才是真修，见性以前都是盲修瞎练，那是见性的人对以前说的。但是这个盲修瞎练少得了吗？少不了，没有这个盲修瞎练他不好见性的。虽然是盲修瞎练，他也少不了这个过程。
我觉得我很惭愧，老师，我觉得刚刚您说的就是要契入本来，我已经打了500多座。变化很，自己感受的变化很大，就是各方面。但是对这个本来呢，他好像这个是不是练的太少了，还是怎么样？就是还是容易掉那个坑里去。
我都没发现你掉坑，掉哪坑里去了？没有啊，
就是遗失那个本来。
你现在你弄出个本来这个名词，干扰你自己干什么呀？你要不知道这个名词，不是少受点干扰吗？
不知道什么？老师您说，
突然拿出了个本来这个词，搁这做啥文章了？这里头有文章可做吗？
没有文章可做。感恩老师，我目前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了，感恩。
师父，浅师兄的问题，他说念此日咒8分钟就念49遍，有没有？
对，用不了10分钟，念这个此日咒念49遍费不了多长时间，连10分钟都费不了，每天就要求修这么短的时间，这有啥困难呢？我都不知道，咋困难的？都没困难，10来分钟都不到，你看看这有啥困难的？
还是关于念此日咒的这个问题。杨师兄说，念此日咒或者供篇时，这个持咒的速度不按老人的那个语速来，自己快念得快一些可以吗？
当然了，他这个念得快一些有啥不可以啊？可以啊，老人是教你的，当然嘛，念快了你能听得清楚啊。
老人教念咒的速度是慢的，
那他肯定是慢的，他不让你听不清楚还快。老人教起来的当然慢了。
师父，就是刚才上面那个问题，他说到了那个往生都算类愿的这个疑惑，您给他已经解答过了。然后他后面还有一个问题，刚才可能我给忘了问了，就是说他打坐的时候是心念耳闻合适，还是看住没念头之前？他这个地方，他这个问题，我觉得
这个还能是个问题
啊？
你都知道答案呢？这个李光，你知道答案吗？他明明知道哪个，他自己又创造，他自己创造了一个。你说这个
是
他根本，你创造个这干什么呀？按老人说的办法。
是啊是啊，所以我觉得很奇怪，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？
为什么自己创造一个？
对对，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？这个显然都不是修心中心的方法呀。
对呀、啊，他自己创造的，活着是听别人说的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创造的。要不是自己创造，就听另外的人说的。当然，这个另外的人不是老人，听完另外老人以外的人说的。
对，而且就是我觉得，如果他要是有这个问题的话，这好像。
修心中心的不按心密祖师的说法，按照别人说法，哪能对劲呢？你要修他的法，按别人的法，那你当然按他的法说。你修的不是他的法，是老人传的法，你就得听老人的，不能听别人的。
修心中心法最基本的，咱们初修的师兄都知道，坐上应该怎么做。
对呀、啊，都知道啊。
啊、
这老人的开示，这是，并且都知道是老人的开示，他自己肯定也知道。是老师
的开始。瞎听的话真的耽误自己。
对，不是说得好，不能瞎听啊。
嗯。师父，罗师兄的问题，他举了王阳明的一个例子。他说、哦、你为看此花时，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。你来看此花时，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，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。平时这样思维可以吗？
我都没弄明白他的思维。他说的是王阳明的思维，还是他本人的思维啊？
王阳明的。
他说是王阳明的思维。
啊。
王阳明不是佛教徒啊，他知道不知道？王阳明是个儒学家。
嗯。
儒学家的一个流派，他本人是，他根本不是信佛的。
嗯嗯，
虽然他有一个像好类似于禅宗开悟的那个过程，但你不能说他是开悟，因为他开悟是佛教里的专用名词，不用于外人，在外人身上不要说他就是外人。王阳明，
嗯，
他不是佛教徒，但是他是个理学家，这个学问家，这么说。这个学问家，他不是佛教徒，不是佛教的。我说话是有立场的，我是站到佛教徒的立场上说话的。要假如站到学问家的立场上，很可能是佛教是有毛病的，王阳明没有毛病，很可能有这种结论。
齐老师你好，
您好，
就是我是学心中心法，1000座应该已经打完了。就是我现在啊，我的问题是总觉得就是有个对立，就是说我见到的听到的看到的了，跟我总觉得是这个
哦
是二元的，就是说
二元指的啥呀？你说的
就是总觉得是对立，就是说怎么说呢，就是误我就是达不到一起，就是这个怎么说呢，总觉得没有进步似的。现在
没有进步，我还没有明白你这意思。
就是说看到外物吧，总想就是说分别啊，就是这样的，就是总觉得外物就是外物，我就是我，就是
这要什么紧呢？外物就是外物，你就是你，爱什么事啊？我不知道你，我弄不明白你要表述啥意思了。
这样
这样说吧，外物就是外物，你就是你，这个不对，你觉得那哪样对呀？咋样才对呀？我听听。
哦，是不？咱
就
说，
咱不说实证，见解上咋样才对呀？咱就说这个见解。
见解是不就是外物就是我，我就是外物，就是应该这么理解。
有道理啊。外物就是外物，我就是我，也有道理啊。这两样都有道理，你在这分别什么呀？
这样就是觉得这个心总是不是很安定似的，就是总有分别，就是对立起来，觉得总是这样的。
什么叫对立起来？我听不懂，就在这儿呢，对立啥了？你刚才讲的事我都没听出来对立啊。万物就是万物，我就是我，这算对立吗？
嗯，
这怎么能叫做对立呢？我不，你说的对立不是指的这个吧？ 另有对立的概念，我没听到了，还是吗？
啊，怎么说呢？就是说，看到这个外物啊，总觉得有分别，就是这种。
你说总觉得有分别是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。
啊，就是分别吧，就是一有分别吧，就是这个心就不是很安。
不不，别说这事，这话越说越远。
啊，
我说分别，你指的是怎么回事？就是你把啥说成分别了？我听听具体怎么回事。
啊，就是说看到外物以后，就是
啊，
分别好坏呀，或者是什么的，就是
它本身就有好坏，你分别好坏有什么不可以啊？
那分别好坏，那不就好像是不是这个平等了吗？就是
当然了，平等有平等的道理啊，也就是因为。我跟你说个平等吧，你听着啊，
嗯，
我就说平等了，啥是平等？我跟你说啊，
嗯，
造恶下地狱，行善升天，俩人一个下地狱了，一个升天了，一个造恶了，一个是行善了，这俩人是平等的。你的平等是我说这个概念吗？我猜一下，你说的平等吗？要升天，他俩都升天；要下地狱，他俩都下地狱，这就平等了。我不认为。我认为他这就是平等。要假如造恶下地狱，造恶的升天，行善的下地狱，那才不平等呢。
哦，
你看平等是这么看的吗？我看平等是这么看的。
哦，嗯，我明白了，老师。嗯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
多活。
嗯，阿弥陀佛。
师父，王师兄说上座几分钟后断了一下，还需要继续重新从仪轨开始吗？
断了一下指的啥？具体是指啥？说断了一下啥意思？具体是咋回事？
对，我就是有一天那个早晨，我是刚刚开始修这个心中心。然后有一天都就是都做好了，开始念了几句这个就是开始持咒，然后忽然间觉得就是周边有风嘛，然后我就停下来，把那个周边。
你说的停下来是起来坐了啊？
啊，没有，就还在坐上。
坐上怎么了？
然后我就把我自己再重新围一围啊，别有风。然后我就继续念的时候，我感觉我心里想的是就是继续念那个咒语嘛，结果但是嘴里忽然间就冒出来四归一的头一句了，然后我就觉得哦，那我
发现了以后纠正过来，
就是要从那个四归一再开始了是吧？
谁说的？你发现了你就纠正嘛。
哦，是这样子的哈，那我明白了，嗯。然后我还有个问题，师傅，就是仪轨里面就是有一个就是发愿嘛，祈求然后要自己就是早日成就救度众生，但是我觉得以我自己现在的这个能力，我感觉我做不到这个救度众生。
前面还有句话呢
啊，是前面有一堆，对，
不是一堆，有一句愿此生速开诸位成佛，那时候还没能力啊。就是人有能力的时候才救度众生了，谁让你没能力的时候救度众生了？你的愿都不是发的没能力的时候救众生的呀，你咋能这样理解呢？
明白了，明白了，谢谢师傅。好的，谢谢师傅，那我没有别的问题了。
药师兄的问题，师傅，他说我前天修六字明遇到一种幻境，心里有种情绪很难受，明明知道境界是假的。但身不由己，越念咒越难受，最后实在受不了，没坐满两小时就下坐了。这种情况咋办？
六字明本来没有要求两小时，没坐两小时就下坐，修六字明也是可以的，不是不行，没有啥事儿。是你怀疑啥的？没有啥可怀疑的，没有乃不如法，也就修六字明，它不是心中心呐。你说的六字明啊，六字明不够两小时不要紧的。这里没有啥可怀疑的。
哎，你好，齐老师。 我问的是那个，就是我因为我平时是六字明，我是修两小时的，平时都坐满两小时的。我是想问，就是我遇到那么
急，没有要求两小时，
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就是我坚持两小时嘛，我自己要求自己两小时。
当然也可以，当然可以，你别看死，你看死就认死理了。
啊，就是我意思是我
你没有能力做两小时，你何必勉强？
我就是我那个境界，我第一次遇到，就是一种情绪特别特别难受。我应该是我要继续坚持练，就不管那还是就是受不了我就
不管。你不是都已经是早都两半个小时都早都就都比半个小时要多了，那你就可以下座了。
嗯，那就是我就是受不了的话，那我就下座，那我也不一定要两小时，对吧？
六字命没有要求两小时，你要坚持两小时干啥用啊？没有必要。
啊，我就是遇到那个境界，我坚持不了了。但就是我意识那个境界，我应该怎么样去对待它，怎么样去克服它？
啥境界啊？你我都没有听说过啥境界。你不是做的很难受吗？啥境界？别弄那。
不是难，我不是身体难受，我是遇到一种幻境，就是好像跟放就进入到一种境界里面，好像跟放电影一样。各种画面扑面而来，压头喘不过气，但是我心里是明明知道这是假的，是假的，但是我就是走不出那种，就走不出去，就身不由己，就是。
先别说真假，有境界坚持不了，你就下座就完了，哪有啥真假呀、啊？别理会这些事啊，别去考虑我有了境界了怎么，别去考虑这事了，不要理不理会什么境界不境界的，不理会这事儿。越理会越糟糕，你别理会了。
嗯，好的好的，齐老师，好，明白了明白了，好，没问题了，好，谢谢齐老师。
没事的，没事的。
师傅，妙师兄问您，平时是持是咒还是往生广咒？
你要是愿意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就持往生广咒。你想成独身的愿就吃吃肉，看你发愿往哪儿了。
他是不是言外之意？您去哪儿，他去哪儿啊？
问我的，我不是无可奉告，别问我的事儿，我不如你，我修行差得多。现在我在这跟你这么说话，好像是我的修行比你好，你别误会，我的修行还没你好呢。我现在在这跟你说话，不是因为我修行比你好，是因为我学法比你早啊。学法比你早，有了在这会这就在这这么说话，其实论修行我还不如你呢。别跟我比，跟我比就糟糕了，跟我学就糟糕了，那你可不行了，差太远了，我就还不如你呢。
哎，齐老师好啊。
您好。
齐老师。我以前我最早的时候我发愿给父母，就是我刚接触这个地藏王菩萨经的时候，我发愿给父母抄这个49遍。但是
抄经抄49遍，你说你的父母是不是不在世了？
对。
不在世了，你发愿为他抄经四十，你现在抄了多少了？
当时抄了37遍。就没抄完，就是这个愿。
抄37遍已经不少了，那快完成了，为啥不完成啊？马上就快完成了呀！
是
大事儿，抄了一大事儿。
是，您听我说，当时的环境是有时间抄，等突然一换了环境就没时间抄了。所以说，就是这愿就是所谓相当于就是没时，就是我发这愿没实现，就是因为我说抄49遍没抄完这愿。对于就是我就是对于我父母来说，
你并没有发愿说多长时间抄完吧？
对。
我3年抄完，1年抄完，你发这愿了吗？
那倒没有，因为
没有别的没有就不要紧了，你今生能抄完都算还上愿了。
哦，行。
因为你没发愿多长时间抄完，只要能抄完就算还愿了。甚至可以这样认为，你今生抄不完，下生接着抄，能抄完也算还上愿了，因为你没说时间。
也应该是，
发愿有时间，那你就这愿是完成了。所以愿不敢空发，做不到的千万别空发。
哦。
你这还好，你没发时间，要不然连这余地都没有了。 这还有余地。
好，那谢谢您，因为那部经挺长的嘛，
长的。那么长你都能抄三十七遍，不简单了。
抄三十七遍，抄了一年半嘛。我因为
不要紧了，再一个费不了一年就抄完了，其他的时间你就抄呗。
是是，
你现在都能抄。
那我继续抄，行。
对呀、啊，继续抄，今生抄不完，下生接着抄，抄完算完成任务。因为你没有发愿多长时间抄完。
应该是当
别乱发通愿，办不到的事就跟他发愿，发到时候受不了了，你咋办呢？我昨天啥时候举了这个例子？他发愿替天下众生受病苦，行了。虽然医生看着没病，那整天难受的受不了，没法办了，只好退院。搁佛台发这样发愿呀，我由于我无知，我受不了，我发这个愿我受不了，现在需要退，就这样退了院，他就没事了。别发空愿，发空愿不管用的，你得受得了，你再发；受不了，你别发。你就像你，我没时间抄四十九遍，你可千万不敢这么抄，不发愿。你有时间，现在病，你发这愿不是空愿。你有时间你能抄，为啥不抄啊？抄的四十九遍。
好了，现在应该也有时间，我把那十二遍给他写补齐吧。
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你看看你这三十七遍了，这快抄完了，这已经很不错了，你这个抄的。
行，谢谢齐老师，感恩齐老师，好，我知道了。
师傅，李师兄说。对往生，很多师兄的理解是去世。
往生是去世？
他可能是误解，就是说好多师兄对这个往生有误解，因为认为往生是去世，他可能是想提示这个。
主要是一个啥原因呢？这现在有个客气话呀，谁要是去世了、走了，这个人什么什么什么人啊，往生了。习惯这么说、对不对、是习惯这么说吧、所以他能把往生理解成去世，对不对
啊？是。
是有这个说法吗？都说他往生了，都这么说话，是不是？
对对。
就这么个习惯造成的，把往生理解成去世，就这个习惯造成的。
啊啊。这也很奇怪哦，去世不等于往生啊。
那他就是就这么说吧，往生了。确实是有这么说法。
对对。那什么叫往生啊？
什么叫往生？意思就是往生就是去世，就这个意思啊。往生是神经毒，不是去世。
是师兄在问什么是往生？
什么是往生的意思？就是往生不就是去世吗？那什么是往生啊？要不是去世，这个意思。往生不就是去世吗？其实往生并不是去世。
师兄就是想问，那不是去世，那往生到底是什么？
对对对，他说往生到底是什么？往生生净土
啊，
他可能不知道生净土是咋回事，大概是。
我们活着的时候也能往生，是吧？
这个就说，就好像这个往生就高了。我说的什么呢？虽然人死了以后生净土，它叫做去世。但是你不能把往生说成去世。人死了以后生净土，那叫往生。人死了以后不生净土，你再把它说成去世。你不能把往生说成去世。我就是这个意思。当然可能有另一个定义，说往生去世就对了。那定义啊，就是说这个往生只要是人死了以后，人死就是去世。人死就是去世，我管他生不生净土了，死了就是去世，那行吧，那个往生也成了去世了，那也可以的。
啊，就不管生不生净土这个事儿是吧？
不管生不生净土这个事儿，反正死了就是去世，那行了。那往生这个也搁到了去世里头了，那就也就说往生也是去世，这也可以。
孙师兄问：今年有供天安排吗？
初九，那这样，这个供天这是由你来安排的呀、你回答他有没有？
师兄，咱们金社线下是有供天的，但是因为现在可能
不能人太多啊啊、嗯嗯、对，初九共天，对，我们线下的话可能承载不了那么多人，所以线下有一部分师兄，然后线上也有，线上有，但是如果是想跟着我们一起做网络共天的话，师傅前一段时间的答疑里面也讲得很清楚了，咱们如果是跟着金社同步做，就初九这个共天网络跟上的话，您自己在家里也得设供，同时您在供桌前也得持12个小时的咒，是这样的。
但人多可以替换，
嗯，
要人少你得坚持下来，你不没有坚持力，人少就不好办了，人多可以替换。
对 对, 对，所以您如果是自己在家供的话也得轮班，一个人可能或者一个人两个人，
一个人坚持了零点坚持到12点可能性不大。
嗯嗯，这个事情是一般还是在道场进行是比较好的，
因为他能替换啊，那道场里
嗯可以轮班。
嗯
嗯，我们供天的这个公众号会发出来，师兄们如果想跟进共天的话，可以关注咱们公众号，到时候可以进我们这个民俗群，咱们春节民俗这个群，有问题可以在这里面咨询。当然在一滴水群的师兄不用重复进群啊，有问题的话直接可以在群里咨询。师傅，初师兄问，他说上座迷迷糊糊，有时候听不到咒，正常吗？这个
他昏着睡着了，你就可以跟那个睡觉做斗争，睁开眼睛大声念咒。要假如是入定了，入定可以做的呀。
嗯，
就看你的情况。
嗯，
那不老人说过了吗？就是妄念打不动了，咒语也吃不动了，手印不倒不散，这就是入定了。
嗯，
那可以放下咒语，安然入定。
嗯嗯，好，他说听到了，师傅。
好吧。
嗯。师傅，裴师兄他说，不是必须六字名2小时100座才可以上新中心吗？不知道他这哪。
那个直接上新中心不修六字名的都大有人在，六字名不是新中心的前行。六字明的好处是万年以前都可以修。
老师你好，我现在进中心，不是现在是修六字大明咒，我就直接做到2个小时。我一直是看那个法本好像说的就是修六字大明咒修100座之后才可以上新中心，所以我一直在努力做到。
你这个李华，你认为法本是这么写的吗？
不是的，师傅，我们的法本没有这么说。
他不在哪弄的法本啊？不知道。
不知道。
袁老人，袁老啊，我一直是这么理解的呀。我，所以我刚才
你不是从法本上看到的吗？你刚才说的。
我记得一直都是这样理解的。
不是你不是刚才说从法本上看到的是吗？
法本上是有这样讲吧？我不太确定，
不是法本，可能不是李华那一种法本，别的法本上有这样写，我不知道啊，我就问你了嘛。
六字大明咒，那可能是我记错了，所以我一直是这么理解的。所以刚才老师跟那个师兄说六字大明咒没有要求2个小时，我就很疑惑。
没有啊，没有要求2个小时。
那我现在就是还是接着修六字明呢，还是？
我再弄清楚你在哪灌顶的。
我是青岛的王导师给我灌顶的，但是我一直也没有。
这个问题你没问过他是吧？
没有，有一次有一个师兄就把我带过去直接灌顶了，然后但是我也一直没修，后来我就最近就是想解脱的这个心比较迫切，我就开始修六字明。
不修六字明，直接修新中心都可以。元音老人在世的时候，不修六字明，直接修新中心，那时候就大有人在。
哦，
我本人是修了六字明的，但是不修六字明的师兄弟很多。
好的，我明白了，老师，得亏接我问了，谢谢老师。
不是必须修完六字明才能修心中心，没有这个要求。
好的，我知道了，谢谢老师，我没有问题了。
好吧好吧。
师傅，刘师兄他说有慈氏做这么好的法门，能不能不学心中心啊？
哎，心中心法门岂不更好？哎，这就有意思了。这是咋回事啊？这是反而起了反作用啊。
他修心中心可能挺困难的，他不想打坐。
想打坐，不想打坐。
不想打坐。
不想打坐就不必灌顶了，灌顶干啥用？灌顶就是能打坐的。就是为了打坐。你可不打坐你灌顶干啥？
前些日子看到他下了好大的决心说要修，这又不想修了。
这没法勉强，不想修他就不修呗。这你咋勉强法？这没法勉强，也就是他的需要才可以。这是这样的话，不是咱需要他，不是咱需要他修心中心法呀、是他需要修心中心法、不是咱需要他修心中心法。
嗯，
这个关系真弄清楚。他不需要的话，咱有啥办法？他不需要咱就不说了呗，还说啥？
嗯，师傅。陆师兄他说也曾经应该是发过带众生受病受罪这样的愿吧，感觉现在天天都在生病。他说他自己
发过这愿
啊，他是这样的。
我跟你说，发这愿是值得赞叹的呀，你要假如能受得了的话太值得赞叹了，不一定非要退愿呢。我举个例子，是受不了的，他受不了，他发这个愿。你能要是能受得了，你这个愿非常非常好，引人尊重，我都尊重发这个愿的，多好啊！这就怕你受不了，你能受得了太好了呢。
但是师傅，就是这个何师兄啊，我觉得他的这个情况可能还不是他自己说的那个情况，因为就这个问题他已经问过好多回，问您怎么发愿，您也跟他说过了。他现在是怀疑他自己，病病殃殃，这儿病那儿病，是因为自己发过愿了，那个愿没退掉。
那你都没发过，你能怨那个？那病的原因很多，不是因为就发那个愿才病，好多原因。哪你都没发过那愿，你那都不是说你的那事儿。
嗯，师兄您听到了吗？他现在怀疑自己发过愿了，但是这个病还
这
希望他
这个别怀疑，发完他自己不知道啊，我们不知道，他自己不知道、发过这样没有。
他现在反正他反复的就这个事儿在这儿问我，怀疑的也不一定对，我怀疑他是觉得自己病退愿了，这个病为什么还没好，是因为自己退愿不成功。他可能是这么想，
他都没发过愿，他退什么愿呢？没发过愿退愿，他哪会成功啊？没发过愿退什么愿呢？
啊，他说他发过，没有退愿，怎么退？就这个问题。
他发过，怎么退？那你给个佛菩萨先祷告呗，祷告你没有固定的一轨，怎么退？你咋样虔诚咋样祷告，退了刚刚管用。再一个，你那病是不是因为发这愿造成的？还不一定呢。你说凡是病都可以退愿，那他没有发过愿退什么呀？那个别的原因造成的病，退愿管用吗？也不管用啊。把退愿当成好治病的方法了，你都没有发过愿，退什么愿呢？那也不是治病的方法呀、退愿是咋回事啊？很奇怪。呀，这出现一个事都有好多误解，这怎么回事啊？
师傅他问自性和灵魂有什么区别？
灵魂是世俗上人说的，自性说我们说的自性是指的佛性，跟这个灵魂没有关系。灵魂是世俗人说的，人一死灵魂就立体了，怎么说？
嗯，
世俗人的话。
师傅，张师兄问，他说2年前完成了迁座，完成后就没再打坐，这2年生活坎坷较多，对修行荒废了，最近生活逐渐理顺了，烦恼少一些了，想重新再打一个迁座。
打了没有关系，打吧。
他就是想请您给他开示一下，他说。
这不用开示，也不用再灌顶，也不用开示。你早就灌过顶了，你直接打就可以了。对、 不也不也不是需要开始一下，也不是需要再观点，都不需要。
嗯。王师兄的问题说，灌顶时间很久了，之前二百座断座了，请问还需要重新灌顶吗？
不需要。那我这我得问，在哪儿谁灌的顶，在哪儿灌的顶，我得问这个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为什么这么问，很简单，以前我都直接回答，结果有一个不是在我这儿灌顶的，我也没有问他是在哪儿灌顶，就直接不用了。后来我就听说他师父告诉他需要在灌顶，我这不做管闲事，我没有问他是不是在这灌顶的，所以现在我问我，你在哪灌的顶？要不是在我这灌顶的，问你师父；要是在我这灌顶，这才说不用在灌顶了。这才怎么说？
啊，
我遇到的他师父，那个人，他师父说需要在灌顶，他这么说的。
嗯，师父他说是济南邓老师。
那你再去问你师傅，那你不能问我。你师傅要说他需要再灌顶，你去灌。
师傅，现在师兄问，退院要怎么退？
没有固定的一轨，刚说过没有固定的一轨。你觉得心里踏实的方法，你自己弄个方法去退。反正是在佛佛之下，佛佛在向前发愿祷告，什么烧香礼拜供养啥，这一套你愿意怎么安排，愿你再安排，没有固定的一轨怎么退。
嗯，他想起他以前的世俗上的什么发愿了。
什么世俗
啊？他是说以前年轻的时候谈了个朋友，发愿让他怎么样，他被逼得没办法，就说可也这样。但实际上他可能就当时随口一说的，现在就问这个愿怎么退，他现在想起来这个事儿了。
他说的不是佛法这个事儿，那
不是佛法的，
不是佛法的事啊，那佛法管不了，关于退愿都退愿的说法也不一定存在，佛法管不了，不是佛法的事，佛法管不了。
师父，还是陆师兄的问题，他说如果发愿替家里人生病，这样他们会减轻吗？
发愿啥生病啊？替人受病
啊？替家里人受病，家里人的病会减轻吗？
他们，你可以试试，我不知道会不会，你可以试试。
哎呀，何师兄啊，这个问题他就一直藏在这儿。
你注意刚才我们说的什么，说是发愿给众生受病，他自己经常病，病的是，并且医生看着还没病。你注意，我可没说那个众生的病减轻了，不一定减轻。只要你发这个愿，你这是受病，众生病减轻不减轻还两说呢，不一定减轻。
嗯，
说众生病减轻了吗？没说那个话。
嗯，
为什么这么说话呢？你说这不成了没意义的了？是你自己要发这个愿，当然你自己发愿自己受。至于为什么说那边，你怎么怀疑不减轻？我不是怀疑，这里头有个规律。简单说一句吧，因果何在？前生造了生命的因，今生就因为你发愿，他就不受果了。因果何在？任何事都没有离开过因果，生病它就必然有因，造成现在生病的果，必然是如此。没有在因果之外的事儿，没有任何事在因果之外，都在因果里。你知道我说到这儿，我在别的地方说这有个啥问题出现了？那行了，那既然是因果，那就不用看医生了。他都不考虑考虑，医生的存在，看医生也在因果里，他都没有考虑这问题。任何一种现象都在因果里，为啥不用看医生啊？照样应该去看医生，因为看医生也在因果里。
嗯，我们今天晚上的奇说奇闻答疑就到这里结束，我们跟师父再见。
好，再见再见，好吧。
哎，师父再见，咱明天晚上见。魏老师再见，师兄们再见。
好。